谢谢耶稣，又与我们同在。为这新的一天，我们来向你感谢，因为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你把每一天的日子当作礼物赐给我们，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是你恩典的礼物，叫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认识你，也生命被你改变，也让我们再有多的一天能够来服侍你，能够来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让我们积攒天上的财宝，为在这个你把生命给我们，把日子给我们，满了你的美意，因此帮助我们能够用珍惜的心来活每天的日子，来使用每一分钟的光阴。谢谢主，在你的话语上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所以求主圣灵，你在我们心灵里面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爱惜光阴，不是只是一句话，而是里面的内容，个别的指导都求你加添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这堂课来感恩，为这堂课的每一分钟仰望你来祝福，那没有一分钟是虚度。求主圣灵管束我的口，高摩我的口，让我口中的话叫听的人得造就，只有真理的道从我口里面出来。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荣耀归给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为这是新的一季的开始，求主你让我们旗开得胜，让我们第一天上课就满得你的恩惠。哦，神啊，把你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多的开启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看见的就起来羡慕，看见的就起来效法。谢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一季呢还是讲耶稣哈，可是我们这一季的讲耶稣呢有一个重点哈，这个重点呢是针对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啊，针对他给我们的榜样这一方面来看。因为呢耶稣降世为人呢有几个使命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来救赎人类，来替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就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这是第一个任务，这个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好，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借以得救。好，然后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他附带的带出几个果效来哈，还有一个果效，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来将不可见的神表明出来，把我们看不见的上帝，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借着耶稣活给我们看。好，当我有病有痛的时候，这个上帝会在乎吗？对我的病痛他有感觉吗？好，那我们如果我们要想的话，都无从想起，都捉摸不到。可是呢，透过耶稣，我们就知道他们对我们就知道是一位神呢。他不是天高皇帝远，他不是把我们撇弃在这里，让我们孤苦伶仃，好就熬着人生。不是的，他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呢，他就怜悯我们，他就忍不住的要来医治我们。啊，所以过去一个礼拜呢，那我们教会的一个礼拜的医治布道会，为什么会有医治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我们的耶稣呢，他以前他活在世上那三年半出来服事的时候，那三年半所表现出来的他对病人的连续，他医治的能力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就从耶稣身上呢，我们就很具体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对我们的感情，他对我们的要求，好，他的品性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从耶稣身上就看见。好，所以这是耶稣降世带出来的第二个果效，就是把天父表明出来。好，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耶稣来呢，来做我们的榜样。好，所以我们都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他有完全的神，就是他百分之百就是神，他是在神的位置上、位份上、生命里面来作为一个人。好，可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呢，他也有完全的人性，就是我们呢， 我们跟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呢，就是人呢的需要是什么，他也有同样需要。就是你活在这个肉体之躯里面，你是怎么样一回，你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类就没有一个完全的。啊，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跟27节，啊，他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形象样式当然不是我指我们肉体之躯的这个样子，啊，鼻子嘴巴呀，这个长的这个样子，不是指外表肉体这个形象跟样式，是神的性情、神的能力、啊，神的智慧。是这种的形象跟样式，像我们人有爱跟被爱的需要，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是有爱跟被爱的需要的。我们人呢有成就感的需要，我们需要做事，啊，做事不是只是为了要赚钱，啊，当然你如果是为了生活需要，你需要工作，需要赚钱养家。可是就算你有，哎，就算你生活无缺了，哈，啊，衣食无缺了。你还是需要呢，你还是需要工作的，因为我们人呢有工作的需要，有成就感的需要。我们一个人呢，要是就是退休了的人呢，就是需要还是需要呢有一份工作。这个工作不一定是有收入，可是必须做事，必须把你有的那份才干，你的体力。你的才华还是得把它用出来，因为我们人被造是造成这个样子，上帝造我们呢，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因为呢，我们的神是做事的神。好，耶稣那个时候讲过一句话，他是父做事，直到如今死也做事。神是一个工作的神，他不是一个闲散不做事的神，他是一个工作的神，所以他把我们，他造我们人造的跟他一样，我们需要工作。啊，然后他给我们什么样工作呢？就是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由人来管理。哎，可是人犯罪以后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原定的，原来要使人显，要人呢来彰显他的荣耀。从人的身上看到神创造人的神是怎么样美好的一个神，是多么有智慧的一个神呢？在人身上就看不见了。啊，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亏缺呢，就是缺少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从人的身上就看不出来了。啊，以前中国有一句话，古人有一句话说造化不仁，造化不仁，以人为刍狗。就是造化呢，造化是老天爷呢不仁义，不仁不义，哈，以人为，把人拿来当刍狗，就是一种献祭的一个东西，好像拿人来玩弄，造人来玩弄，来让他受苦。可是不是的，神造人不是要让人受苦的，哈，虽然说，可是现在呢，人活得很不容易，在世一日受苦一日。好，所以摩西的诗呢，讲到说人呢，人一生的岁数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是其中所惊夸的、所夸口的，无非是劳苦愁烦。然后呢，他说我们呢就要，他说我们好像一声叹息，他就说我们要如飞而去，好像一声叹息，又短暂，又多是愁苦、劳苦愁烦，哎。正叹息的，就是正愁苦的时候，气息就被收走了，如飞而去，好像一声叹息。人的一生好像一声长叹一样，对。可是这个不是神造人的意思，神造人呢是要人享受跟他有美好的关系，然后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和睦的、彼此敬重的、互相扶持、彼此信任的那种关系。可是罪就把整个的给破坏掉。那我们呢？那耶稣呢？耶稣是第一个从亚当夏娃以后呢，就是耶稣是活在世上、降世在世上第一个没有被罪污染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呢，能够把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彰显出来的，要人彰显出来的那个神的荣耀显明的，就是我们看耶稣，我们看耶稣怎么过日，怎么做人，啊，除了他的身体以外，他的身体呢，啊，耶稣的身体跟我们一样，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体质。好，我们现在体型这个样子，我们的体能这个样子，是犯罪以后累那个累代的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体力就越来越不好。好，起初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刚开始的人是活到几岁？啊，800的、900的、700的，700已经算短寿、算短命了。啊，活得最久的一个叫马土沙拉，活了969岁。哎，好像是挪亚的祖父还是父亲，哎，我们那时候我们看的都觉得这是神话，啊，可能活这么久，不是神话。我们看了那个年那个岁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多么高的地方掉到现在这个样子。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最初是连死都没有的，哎，他们会活到900多岁，已经打了一个大折扣了，已经罪已经进到人了。现在世界才会这个，才会活只活得700-800岁，800-900岁。起初不是，起初是不死的，哈。所以耶稣呢，耶稣降世为人，在体能上呢，他就跟我们一样。可是除了这个身体跟我们一样以外，你看耶稣的性情，你看耶稣对人的对待，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他的勇敢，他的平安，里面的平安。那个你就从耶稣身上看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要人活出这个样子来，对。那现在耶稣来呢，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信了耶稣，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这个世界，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就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耶稣来做恢复，恢复什么呢？就是把人在起初恢复，把人恢复到起初没有犯罪以前的样子。好，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那个丰富，生命的丰富，他来做恢复的工作。好，所以呢，耶稣来呢是显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 perfect man， 一个人他如果是完美，一个神要的一种完美人的样式，活给我们看。好，那这个样式呢，就是完全和上帝。和他心意，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呢，他的第三个做的也不能说是任务，可是带出来第三个果效哈，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希望我们怎么活，希望我们活出什么样子来。耶稣来做榜样，一边是榜样，一边来显明呢，他来拯救我们，要把我们拯救到什么地步？哎，所以我们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救呢，啊，不是只是将来上天堂不下地狱，而是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就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体能、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都是因为罪而受到破坏，破坏到现在这个样子。哎，破坏到现在这副德行，这么可怜的样子，那耶稣来就是来做恢复。所以呢，从耶稣的身上呢，不仅是看到榜样，而且看到那个救恩的丰富，他有的就是我们的。好，我再给你们的讲义，你们翻到反面来看哈。反面最后的地方有几个经文哈，我写说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好，这里有几个经文，看到吗？反面。好，找到了啊，翻到反面来看，哎，那这里呢有一节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1:9，第三个经文，看到没有？找到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地方呢讲到说我们被他所召，被哪一个人所召呢？被那位信实的神所召。他召我们，他呼召我们，就是召我们来信耶稣，召我们来与他和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就是耶稣有的那一份，我们也跟他同得。 好，在罗马书也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后嗣就是承受产业的哈，与耶稣基督一同，与耶稣同为后嗣，就是一同来承受产业的，一同来得一份丰富的祝福的。所以呢，他说我们是跟他召我们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我们中国话不是有一句话叫见者有份吗？对，你看到耶稣有的，你就有份在其中。好，那耶稣有的是哪一份呢？耶稣最美好的，他最珍贵、最珍惜、最教他，他降世为人走的这一段路，从他降世以后就没有一天好日子。就是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以为是他被逮捕以后才开始受苦，其实他一降世就受苦。他一降世为人呢，就是33年半都是受苦的，都是非常大的牺牲，哈。然后，可是呢，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这活的这33年半，哈，离开天上荣耀来到人世间，他在地上的安慰是什么呢？他在地上的满足是什么呢？是哪一份？是什么支持了他，使他走到底呢？而且一直都是有喜乐，啊！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跟他的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就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的平安还是丰丰富富的。哎，这是不得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知道他明天就要被他马上要被抓，马上要受羞辱，被殴打，啊，被弃绝。各样的苦他都知道，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还有平安，不仅有平安，而且还有喜乐。他说呢，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跟我一同喜乐。哎，对，所以就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还有平安？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还有喜乐？这里头呢，一边呢是显出他那个生命的丰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好，我们有些时候呢，先不要说要开刀了，有些时候要打针，要被那个针要打下来之前呢，里面都没有平安，光打个针心里头就害怕啊。有些人就是这么样子，光打针都害怕，先不要说别的啊。可是耶稣那个时候还有平安。我讲到这个呢，而且有平安有喜的，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今年5月的时候在台湾啊，在台湾，然后呢，我就听说呢，台湾呢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好，这个基督徒家庭都是侍奉的，他的弟兄呢是原本在银行做事啊，然后就有一些田地，有一些土地，他就把那个土地呢盖了一个叫做他们叫做基督磐石之家，盖了一栋四楼啊，四层楼，大大的院子，大大地，盖了四层楼。好，去给人家做聚会用的，啊，来退休会啦，来那边祷告啦，有什么特别的聚会啊？他们就做这个，就奉献这个地是他的，盖的钱也都是他出的，啊，原本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结果呢，所以这对夫妇呢是非常非常爱主，摆上，就他们有一个女儿，他们四个孩子，两儿两女，有一个女儿呢，在读初中、高中了，初中。开始呢就发现脑子里头长了瘤，哎，初中，后来呢就说这些年呢，不晓得初中还是高中，这几年来吧，十多年来已经开刀开7次，因为那个瘤会长，哎，开完了以后这边，哎，开掉了以后过一阵又长起来，结果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呢，就听说他那个女儿的瘤又长出来了，而且呢长到他那个女儿呢在读神学院，啊，也是很爱主，就长到已经压迫到神经，吃东西一吃就吐，一下瘦了10磅还是多少，哎，然后头痛，没办法吃，没办法睡，这样，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开刀的话是没办法了，可是开刀的话，医生都不建议他开，因为很不好开。而且已经开过，不晓得是开过6次，这个已经开过6次，这个再开的话就是第7次，啊，所以呢，医生都不看好， 然后这个孩子呢，这个女儿呢，也不想开，她就跟她妈妈说呢，她说我要找恩慈牧师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去过那个地方服侍，我跟恩慈牧师去过他们那里服侍过，她就到处，所以在找我，要跟我要恩慈牧师的电话号码。后来我后来呢就打电话给他呢，我就问他说，那他女儿叫杰恩哈，我说那杰恩怎么样？他说呢，他说他就不太讲话。啊，就每天躺着，然后如果讲话的话，要么就是在方言祷告，要么他就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就这样说。后来我就为他祷告，那我说那你呢？我说你心里头有平安吗？他说有，他说不仅有平安，而且有些时候祷告祷告呢，还有喜乐。对，不仅有平安，而且还有喜乐，这个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就是那种在患难当中有平安，而且甚至还有喜乐。后来他就，然后我后来我后来过了一些日子，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啊，我就再打电话找他，我就想说去医院看他。后来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已经出院了，开刀第四天就出院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快？他说就开得很顺利，医生就问他说你们是信什么的？好，他说信耶稣的，他是你们耶稣做的。开脑部的刀，第七次，对，他说是你们医生做的，是你们的耶稣做的。他说那个流血开了不晓得几个钟头，八个钟头还是几个钟头，那个流血量只流了好像是300cc 还多少？对，隔天呢，隔一天两天呢，就而且没什么痛。最稀奇的是开完刀以后没什么痛。第四天就回家去了。等到我第五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还从楼上慢慢慢慢慢走到楼下来，还可以吃东西。这几天呢，就胖回来了5磅。对，所以你看，他说不仅有平安，而且还有喜乐。
这也是神迹哈。
这不是神迹，这是生命。当然也有主格外的恩典托住他，对。可是托住他的话，他原本也就跟神有这个关系。这是跟神有关系的人，那个时候才能够有的一种生命，哎，可是如果没有跟神没有培养关系的话，在平常顺的时候没有跟主培养关系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慌，就乱，整个人就慌就乱就愁苦，跟没信的人差不多，对，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后来这个妈妈就跟我说，她说你那天问我有没有平安。我说有，好像他那个一讲了以后呢，那个平安就在他里面扎根了，他就整个过程里面，他就觉得平安，他就相信主会保守，对，这是很奇妙。可是我们讲到耶稣呢，耶稣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艰难的走人生的路，有平安有喜乐，而且一路走下去呢？给他最大的安慰的，给他最大的支持扶持的，就是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他跟神的那份关系呢，就成为他里面的力量，就成为他的满足。好，耶稣活在世上是很辛苦的，前30年圣经没多记载，我们不知道细详情，只知道他是生长在一个贫穷的人家。好，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就跟约瑟同房，啊，之前没有同房，啊，因为玛利亚呢是童贞女怀孕生耶稣，等到生下耶稣以后呢，他们两个才同房，后来又生了至少5、6个，至少五，光圣经里面提到他的兄弟的，有一个雅各，有一个犹大，有一个约瑟，有一个约西，兄弟就4个，还有姐妹们，所以你就说至少6个，农村乡下，拉撒勒是一个穷乡僻壤，一个木匠，这么多个孩子。耶稣从小呢就是贫穷人家的孩子，农村的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啊，后来出来传道以后呢，不被误会，被排挤，啊，被门徒，他讲的道门徒听不懂，有一次讲了一些道，大家听了就都散掉了，门徒原本一大伙的跟着他散光了，散到剩12个，啊，又很辛苦。圣经上讲到耶稣呢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神国的道，那个时候没有车子了，不像我们现在在国内还可以骑自行车脚踏车在这里开车，他们那里都是走路了，走遍各城各乡。 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爱修园，那时候爱修园还在北加州，在聚会的时候，我就好像闪了一眼看到耶稣的，只看到耶稣的脚，也没有脚，也没有看到别的，只看到他的脚趾头，看到他的那个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哈，是像农夫的脚趾头，是非常粗糙的，因为他们是，他耶稣是这样子的过日子，可是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满足，有一种喜乐呢？是因为他跟父神的关系。那今天呢，所以在耶稣，然后耶稣把来救赎我们，耶稣付那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呢，不是将来进天堂，进天堂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不用灭，不至于沉沦，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了解那个不下地狱上天堂那个恩典有多大，有一天等到我们上了天堂了，或者我们看到人家在地狱受苦了，我们才能够完全了解。可是他来救我们呢，他的目的是怎么样呢？他是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来，要把我们带回到父的怀里，要来恢复，好像我们这些是浪子，是背逆父亲的，是浪子的，跟父亲的关系坏掉的，他来呢把我们带回来，回到父的面前来。他来，他付的代价，付那么大的代价呢，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恢复我们跟父神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我们人活在世上活得不好，心灵有，就是不仅身体有病痛，我们大部分的心灵呢都是非常的，心灵都不满足，沉重，孤单，害怕，烦恼，里面有一种空虚感，里面焦躁，身体可能很健康，可是心灵就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跟造我们的神分开了，我们跟我们的神没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耶稣为什么那么好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完全合一的，是完全是密切的，是亲密的。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那差我来的就是指上帝，指父神，所以他是不住的享受跟父子，跟神相交的亲密的关系，是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使他可以面对各样的困难，使他里面呢有一个泉源在涌流，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平安的泉源在他里面涌流，不断涌流，这个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个课呢，来看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呢，一边呢是看他的榜样，看他是怎么样跟父神来往，他对待父神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他的态度就是神要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父所要的，我们跟他的那个态，我们对他的态度，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和好，那个美好的关系，就是耶稣来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入的关系，就是在救恩里面，救恩像一个大礼盒一样，一个综合礼盒，里面有好几份礼物，其中最灿烂的、最美好的一份礼物，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不仅是和好。而且呢能够以神为乐，跟神有一个就像我们说跟朋友在一起，我们说有些人呢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没有？可是有人呢就两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哇，就我们说不仅是投缘，而且是那个关系就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开心。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好朋友，我是读中央大学，那个朋友是读台大，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就常常写信啊，周间我写信给他，写信给我，周末呢我就跑去看他呀，偷偷住在他的宿舍，有一次还被社监发现了赶出去，我晚上十一点还在街头流浪不远，他就陪我这么走来走去，不要走去哪里，就是好朋友在一起就很开心，那还是好朋友，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就比好朋友还要亲，是一个合一的，是完全联合的关系。那耶稣来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关系里面。我们要是跟神有一个像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的话，我们呢，我们这个人呢，就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指的耶稣，耶稣道是话语，是表达，就是神。耶稣呢是神的表达，就像我们说话，你的话表达出你的思想，表达出你的情绪，表达出你的才华。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才华，若不借着言语表达的话，人家就看不到，就不知道。借着言语呢，借着动作，借着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看得见，就知道。所以呢，耶稣呢，就是把神表达出来的，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呢，是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用道来表示，来指的就是耶稣，那时候呢，道呢，太初有道，就是这个耶稣呢，他是从起初就存在的。我们人的生命的存在呢，是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受孕那天开始，不是从出生那天开始，是受孕那天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呢？堕胎就等于杀人，因为不是等生下来才是人，他成胎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生命在里面。可是耶稣的生命呢，不是从玛利亚怀孕那一刹那开始，耶稣的生命呢，是从亘古就开始，从亘古到永远，他是这样一位神。那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呢，所以说太初就有道，然后讲接着讲呢，道与神同在。这个道与神同在，耶稣与父神同在呢，这个同在不是只说我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不是这个同在而已。就像我父母感情不好，年纪大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就一起在看电视，坐在客厅里面，又小孩儿女都上班了，就老夫妻两个坐在那看电视，谁也不跟谁讲话。所以是在同一个屋子里头，可是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道与神同在那个同在。那个同在的道与神同在，就是他们两个是密切相交的。耶稣是父怎么样，耶稣也怎么样。父在哪里，耶稣在哪里。父在创造万有的时候，耶稣也在那边一同创造。父在设计怎么样救赎人类的时候，只跟他同心，同心同德同工，是这样的。而且性情相投，我们说情投意合，真正情投意合的就是父子圣灵，他们三个是百分之百的情投意合，同心同德。那所以呢，道与神，当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个圣子在还没有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跟父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而且呢，父坐在宝座上，那个道与父同在，那个道有没有在宝座上？跟道一同，道与神一同坐在宝座，一同统管万有。所以呢，接着第三句话呢，就说道就是神。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如何呢，是根据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来定。我们如果跟神和好了，我们就是义人；我们没有跟神和好，我们是失丧的，我们是还是在罪人的身份里面，是与神为敌的。可是我们一跟神和好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跟神还没有借着耶稣，没有借着信耶稣与神和好，我们是外人，在地上没有神，没有指望。一和好了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愿意来服侍他，愿意尽可把自己摆上来侍奉这位主，我们就成为他的仆人。不是只是得救的人，而且成为神的仆人。可是我们如果不仅做主的工，而且我们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就称我们为朋友。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越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从仆人变成朋友。再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好像心腹一样。所以就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完全合一的关系的时候，道就是神。所以在耶稣，我们讲到耶稣，看看我们这个讲义 第一个 A 点哈，就是耶稣正面。好，我们翻过来看，在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好，他是这个叫做有一个神学名词，就是耶稣基督的先存性，事先就存在的先存性。好，那他跟神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同在同工同格，同格就是同样是神的那个身份。好，我们是人类。好，我们世人呢是人类，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这三个呢叫神类。对，有些人会说呢，会说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好，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问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好像问了一个你答不出来的问题，可是实际上呢，他们会问这个话的人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搞对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是不同类的，我们人类还有世界上的万物，你看得见，眼睛看得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被造的，可是神呢，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呢，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自有拥有，他是自己有的，他是自己存在的，而且他是永远存在的。他跟我们是不同类，我们是人类，他是神类，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
他这里同格可不可以也可以说是位分？
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讲神格，他的这个是一个神学名词啦。啊，一般我们没有这个字眼，可是就是他就是他的位格哈，我们讲说他的身份，他的应该说他的类，好，他是神类，我们是人类，他跟我们不同类，所以呢，耶稣呢跟神是同等的，同尊同荣同等，而且呢，在天上呢，千千万万天使呢都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向他们敬拜，啊，耶稣在没创造没有到玛利亚肚子以前呢，他在天上的享有的位分，享有的权柄、尊贵、能力，他的工作、智慧跟神父神是完全一样的，哈。可是呢，然后第二点呢，讲到说圣父圣子呢，从太初就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 A 点的第二个小点呢，我们有个经文哈，他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一起约翰福音17章24节哈，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呢，神父子圣灵就已经存在，而且是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这个关系是人世间没有的。其实我们人寻寻觅觅在寻找什么呢？我们说寻找快乐，可是实际上真正的快乐跟满足在哪里呢？在爱里面。当你的爱，你所寻找到的爱是永恒的爱，你就有永恒的快乐。可是问题是我们在人世间的爱都不永恒，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可是过些年呢，过些日子就打得死去活来，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哈。可是父子圣灵呢，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然后接着我们看 B 点哈，就是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当他决定要降世做人来拯救人类的时候呢，他一降世为人呢，他跟父神的关系形态就有了一个新的改变。好，因为当他降世做人的时候呢，他来做人的表率，他来成为一个人。耶稣降世做人的时候，他就在人的位分里面，进到人的位分里头。好，那作为一个人，在人的位分里面呢，作为一个人，他跟神应该，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神，他跟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他就进到这种关系里面。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呢，他说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呢，腓立比书2章6节到7节哈，我们一起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地方讲到说，神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来是神，可是呢他没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强夺就是牢牢抓住他与神同等的这个特权，他没有牢牢抓住他跟神是同等的这个尊贵这个特权，他反倒虚己，就是虚己呢倒空自己，英文说 empty himself， 倒空自己，倒空他自己的哪一个呢？他没有倒空他神的这个生命的性情。当耶稣来做人的时候呢，他从神的位置变成人的时候呢，他倒空了，他放掉的是什么呢？放掉的是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一方面的神的属性、神的特性。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像耶稣出生到耶稣死，其中呢是30年呢，有3年半的时间他出来服侍。圣经4个福音书所记载的呢，95%、98%呢就记载他这一段。可是这是他生，这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人的生命就从这一点到这一点，从生开始到死。可是这个呢，这个可是耶稣呢是在这一点之前就已经存在，他在这一点不晓就已经存在。你不管推到多远多远多远的一件事，耶稣都说 I was， 我在这个事情之前，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耶稣就已经存在。不管你往多远的地方去推，他都已经存在。那我们讲到说呢，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是亘古，不晓多远。可是从某一个点开始，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呢，就开始了有了时间，时间就开始，有一个时间。然后神创造地球，我们就活在这个空间里面。那耶稣呢，在他还没有成为人的时候呢，他是活在这个不受这个时空限制的。这个时间，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耶稣不活在时间里面，我们是活在这个空间里面。耶稣呢，他作为神呢，他不受这个时空限制，他也在其中，可是他超越。对，可是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就降世在这个时空里面，他就活在这个时间，活在这个空间里面。那这个，所以呢，他一旦成为人，就活在这个时空里面的时候，他就不是无所不在。起初他没有成为人的时候呢，他是无所不在，他充满万有，他是充塞在全宇宙，每一个地方都有神都在，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神，可是神的生命渗透在每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没办法理解，也讲不清楚的。可是他一旦为人以后呢，他就不是无所不在，同时呢，他也不是无所不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无所不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生下来，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呢，他的身量跟他的智慧与得神得人喜爱的心一同增长。所以耶稣一降世为人呢，婴孩什么都不会，他也什么都不会。他也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才会讲话，才会走路，才会做事情。他跟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他就不是无所不知，他也不是无所不能。可是后来为什么耶稣能够行那么多神迹呢？做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呢？他是靠着圣灵，神把圣灵赐给他，靠着圣灵做这一切。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可是他作为神的这个性情呢，神的那个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呢？他是完全的慈爱，他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公平，这一类的性情呢，他保留的。耶稣降世为人呢，是保留神的这份性情，同时呢，耶稣是神的这个位分，他这个位分他也保留， 即使他是一个 baby 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天使都要跟他跪拜，因为他始终都是神。他降世做人的时候，他神的身份没有放下，只是神的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一份，他因为成了人嘛，在活在时空的限制里面、肉体的软弱里面，所以这一份他就放下。好，所以我们讲到说，讲然后他因为他一旦成为人，他就在一边他是神，可是一边呢他又是人，所以他作为一个人呢，这个神对他呢，神就成为他的造物主。他是人，上帝父呢是神，所以呢他就成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哈，我有一点第六点 B 点的第六点，他有一节经文呢、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啊，约翰福音14章28节的后半段，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父是比我大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他降世为人，虽然他是神，可是因为他同时是人，所以呢父就比他大。这话呢并不是说耶稣不是神，他还是神，可是他成为人的时候，在人的位份上，他来做我们的表率。我们对这位神呢，我们应该以被受造的人来自居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位神呢，他是比我们大的。耶稣做人的时候，他说父比我大，而且耶稣不仅所以耶稣呢，一旦虚己成为人呢，他就取得奴仆的形象。好，他来呢，虽然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哈，你看。好，耶稣是神的爱子，独生子呢，就是独生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子，是独一的一个。好，人当中呢，像耶稣这样的是神又是人的，他是独一的一个，再没有别的了，独生子。可是不仅是独生子呢，他讲到说耶稣是神的爱子。好，这是第二点啊，哥罗西书1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首生的不是第一个被生下来，是第一个存在的，最首先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哈。对，他称他是爱子，那待会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神是耶稣是神的爱子哈？对，然后同时呢，耶稣呢是神的长子，对，然后原本是独生子，就是只有他这一位。是跟神有一个父子关系的，哈，是承受神的生命性情的，有神的基因的。我们讲到说，龙生龙，凤生凤嘛，对。然后耶稣呢，耶稣是神类嘛，哈，他是神，神所的独生的也是神，跟神是同一类的，有神的性情，有神的基因的。哎，然后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可是呢，他这个耶稣本是独生子。他享有父神完全的爱，可是他来带我们呢，他来救我们呢，就把我们带来成为神的种子。我们呢，信主的人呢，就成为神的种子。我们大家都成为神的儿子。当他把神的种子带回到父的怀抱里面，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呢，他就变成长子。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哥哥。他成为长子，他来做榜样。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家哈，那个第一个孩子教好了，下面的孩子就好带，就跟着好，是不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孩子一教好了，下面弟弟妹妹就跟着上面的。对，那耶稣呢，他是长子，他来做表，他做我们的表率，他走给我们看要怎么样对待爸爸才是合爸爸的心意哈。所以耶稣呢是长子，他是独生子，他是爱子，他是长子。然后这个长子呢，耶稣这个长子，圣经里头耶稣常常称自己是人子，他称自己是人子，有些时候呢他就直接称自己为子，然后称神为父啊。那犹太人一听呢，就知道说他称自己称神为父，就是在表明他跟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好像他跟神是同等。所以有一次人家听了就想要杀他，说他是人，可是把自己当作是与神同等，哈，对。所以他那个 那这个子啊，不管是人子或是子，或者是这个子就是善，就是儿子的意思哈、啊，儿子，或是说神的儿子，或是叫神的儿子，哎，圣经里面有些时候他偶尔也自称神的儿子，或别人称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呢，这希腊文呢是的希腊文是 huios， 是用写成英文是这样。翻译是 Huios， 这个 Huios 这个叫翻译成儿子哈，跟另外有一个字，有一个希腊文呢叫 Technon， 跟这个不一样。这个呢翻译成孩童，孩童耶稣在圣殿里面，这个叫翻译成孩童，就是没有成年的孩子。 Technon 是指没有成年的， Huios 是指已经成年的。那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耶稣，除了他十二岁那次讲到孩童耶稣以外，凡是耶稣自称人的儿人子，或是神的儿子，或自称子呢，都是这个字，用的都是这个字，没有就绝对没有用这个字。所以耶稣作为儿子，作为神的儿子，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儿子。那在他们东方呢，就是东方有个习俗，就是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呢，就会给他们一个行一个礼，叫做成年礼，有一个叫成年礼。那至于几岁才成年呢，或者是20岁或者22岁，就是由父亲来决定，看这个儿子够成熟了，可以承担父亲的事情了，好，可以代替父亲来签合同啊，来可以用他父亲的名字去处理事情了。如果这个父亲看这个儿子已经够成熟了，可以把他的产业可以来管理他的产业了，可以用他的印章了，可以代替他处理事情了，他就给这个孩子行一个礼叫成年礼。成年礼之后呢，这个孩子父亲就可以，这个父亲的一切事情这个儿子都可以去经管，哈，所以就这个，所以呢，耶稣呢，他作为一个儿子呢，是 Huios 是成年的，所以神就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事交给他，把圣灵各种的恩赐、各种的能力、各种的权柄都交给他。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呢，为什么我们的信的主是神的？我们现在呢是神的 Technon， 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 Technon， 是儿女呢，是孩童，可是呢。可是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信了主以后要追求，要慢慢的成熟长大，越来越像父神，好，就是一个成熟的儿子呢，他的行事为人，他的不讲长相身段长相，而且呢性情呢都会跟父亲很像。我们说孝子孝，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不孝子，好，不孝子不是孝顺的孝，是这个不孝子，就是不像爸爸的儿子。那耶稣是成年的儿子，他是孝子，他是像爸爸的儿子，就是父神的那个生命性情耶稣都有，所以父神就很放心的把圣灵，无限量的圣灵赐给耶稣，让他去管理每一样，让他给他权柄，神可以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我们呢，如果要有耶稣基督的要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这里头除了要有耶稣的信心以外呢，也必须有耶稣的成熟。当我们有耶稣的那种成熟的生命的时候呢，又有耶稣的信心的时候，父神就可以很放心的把他的权柄能力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经管他的事情。啊，可是当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还是一个 Technon， 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呢，我们的能力就很小，我们的权柄就很小，我们赶鬼鬼赶不出去，因为没有权柄，神没有把权柄呢，他的权柄完全的分赐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了解了，好，为什么要成熟长大，这是一个原因。好，所以然后耶稣呢不仅成为儿子，而且呢耶稣甚至降卑做仆人。耶稣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就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在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常常提到他自己呢，他说他是奉差遣的。他常常提到神的时候，就称神是什么呢？他说那位差我来的。 是那位差我来的，差我来的，与我同在。耶稣每次提到父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哈，他就常常称他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呢，他是来出公差，他是有一个任务来的。那他是出公差呢，就像你出公差的话，一定是有个老板嘛，有个上司，有个单位嘛，好，单位派你来，好，从上海到北京出公差，有一个差事要办。好，耶稣来到人世间呢，是奉差遣来的。哎，那奉差遣，被差遣来的一定是比差遣他的要小一点，对不对？哎，而且是来做事的。耶稣降世做人以后呢，他不仅成为人，他成为人，他就成为仆人，成为父神的仆人。对，那我们呢，他耶稣是来做榜样的。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所以我们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虽然这个父神呢，上帝是我们的爸爸，而且他是非常的爱我们。他怎么爱耶稣，他怎么爱我们。可是呢，即使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他都成为仆人，他都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仆人对主人就是怎么样，对主人应该有态度怎么样，哈，毕恭毕敬，哎，就是要敬重他，尊敬主人。而且呢，而且要最重要的，你如果找一个工人，请你，如果你开公司啊，或者你家里头要请个阿姨，这个阿姨，这个员工，你最看重的他的，你最看，你最需，你对他最大的要求是什么？要求他怎么样？听他的话，工作认真，工作认真。可是不是自己认真自己要做的事，必须是听话的认真。哈，他女主人说喜欢喝冬瓜汤，他说：“哎呀，冬瓜汤有什么意思呢？我煮一个排骨汤给你喝。”那主人就不爱喝排骨汤，听说东南亚有一种叫做茶骨汤，哎，他是不爱喝茶骨汤，你给他煮茶骨汤，所以那个顺服是第一要件，哎，尤其是这个工作能力也好，可是顺服是第一要件。主如果这个老板工作能力不强，员工要有点子，要工作能力强，员工就可以自己决定要怎样怎么样。可是如果这个主人呢，这个老板是非常有工作能力的，他是很有计划的，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员工只要听话就好，哎，这个事情就可以成。员工不听话，你再有能力，你能力越多越搞砸。对，所以呢，耶稣降世做人，而且他成为仆人，凡事听从父的。好，那耶稣来呢，是给我们做榜样。好，他是儿子，我们也是儿女。父神爱他，父神爱我们，父神爱他。可是呢，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学习顺服，在苦难中学习顺服。好，所以这个是耶稣降世为人之后，跟父神的关系，跟他还没有降世以前就有一个不一样。没降世以前呢，他们是同格的，是同等的，是同工的。啊，父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可是等他成为儿子以后呢，他后来神也父也授权给他，好，他能做多少就看父授权多少给他啊。那父授权给他呢，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呢，讲到神授权什么权给他呢？审判的权柄，还有生跟死，这个生命、生死、审判，这是神的特权。这是创造我们的神的特权。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神把审判人的事都交给子，而且呢，父怎么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也叫子有生命，而且子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讲的。哎，那我们就讲到说呢，父子是在一个相爱的关系哈。那我们看第七点哈，讲到父爱子，哈，天父爱耶稣，好，那这个爱呢，不是只是很爱他而已。这个爱呢，父爱子，在这个爱里面呢，就带出一种，因着这个爱呢，就产生几个果效出来。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这个父爱子，这是有内容的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子看。好，父就借着启示， 与子分享他的心意，他的作为，他的计划和神国的奥秘。那当子看见父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就照着做出来。对，然后父呢将使人复活的权柄能力都赐给子，这是神的特权，就分赐给他，好，而且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他。哎，父为子做见证，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而且当父爱子的时候，父神爱圣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要人怎么尊敬父，就照样尊敬子。好，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呢是一个犹太人。好，那犹太人呢是信上帝，可是呢他犹太人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们是跟这位上帝有关系。好，我们的父他们也称父神。好，他就说我信这位上帝不就好了吗？好，我也信上帝啊，您信上帝我也信上帝。可是现在是这个样子，这个地方说呢，神要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对，如果一个人呢，任何一个人包括犹太教的人，如果不尊敬圣子耶稣基督，父神就说你没尊敬我。因为圣子呢来到人世间，他代表神，你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就等于是对神的态度怎么样。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人若有子就有父，有了儿子就有父亲，你跟儿子有关系，你跟父就有关系，你跟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没关系，你跟父神就没有关系。这是上帝就是这么规定的。哈，对，然后呢还讲到说，当父爱子的时候呢，父常与子同在，不撇下他独自一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心里头知道父是与我们同在，父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很有胆量，我们就很有把握，我们就站立得住，我们就勇敢。可是如果不确定神跟你在一起，你里面就胆怯，哎，里面就惊惶，对，就站立不住，哎，讲话呢就没有权柄。你说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他说耶稣教训人哈，不像有权柄的，不像文士，不像一般的老师在教导，他是有权柄的。以前我都以为说耶稣讲话很有权柄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我后来慢慢了解，不仅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因为呢，耶稣不管到什么地方，他说子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事，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就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背书，都有神的赞助，都是神差派他做的，而且都有神的同在。哎，神做他的靠山，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神说你这样说你就这么说你就那样说，所以他说的时候他就很有权柄，他就很有把握，他就站在神的位置上对世人说话。对，所以如果我们讲的话，如果有一句话你很清楚是神要你来说的，好，假设今天神给 一段话是神给丽芬，叫丽芬来对我说，丽芬清清楚楚知道这是神的话，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就不会说啊，你参考了参考了，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哎，不晓得对不对，你就参考吧，他就不会这样讲，他就说主这样说，主要我跟你这样说，他里面就带着权柄，就带着把握，带着恳切，同时带着父神的爱。好，耶稣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同时呢当父爱子的时候，好，我们现在讲到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像耶稣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生命果效就会有，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果效，就是父总是应允子的祷告，子求什么父做什么，那个祷告的那个可以打开哦，就是我们的祷告呢就百发百中，就是我们祷告就没有，我们就没有一个祷告是神不成就的。哎，当父爱子，如果父爱我们就像他爱子一样，我们跟父的关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你到哪里，神跟你同在，你的祷告神都垂听，神把特权，把神的很多的权柄就交在你手里头，哈，而且天国的奥秘他就会启示给你。哎，另外呢，我们讲到是，可是耶稣怎么样能够跟神有到这个关系呢？下面有几点哈，那这个呢，你们就回去看，就是这个我可能下礼拜再讲，好，你们这个讲义留着，下礼拜我们来看哈，耶稣是怎么对待父， 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耶稣怎么对待父神，就是我们要这样对待父神。耶稣来做榜样，这个榜样呢，是在各种榜样当中呢，对我们来说呢，意义最重大的榜样。好，所以我就不愿意草率的讲过去。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把我们这些浪荡在外，在神的跟父神没有关系，关系破裂掉的这些失丧的人带回到父的面前，让我们不成为神的众子。耶稣，你走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的大哥哥，是我们的好榜样。而且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因为你一切所行的都讨父的喜悦，所以父爱你的时候，就那个爱就有这么丰富的、这么丰富荣耀的内容在里面。求主让我们看了里面产生羡慕你与父的那个父对你的那份爱带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下礼拜我们要讲到你怎么样的对待父，以至于你跟父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有这种丰盛。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学习，仔细的来看你的榜样，认真的来跟随你的脚中行，好叫父爱你的爱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哦，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你本是独生子，可是来带我们，你就成为长子，我们就成为众子。这是何等大的、何等有意义的一件事！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需要争取、最需要努力、最需要看重的一件事。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